44集，潇湘斑竹。
上古时期，有一位英明的君主尧帝，他的一生都在为了治理好国家而奔波。当他感到自己已经到了垂暮之年的时候，他经过周密的走访调查，终于发现了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，那就是舜。
舜住在骊山脚下，生活非常贫苦，尧帝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。后来尧帝将帝位禅让给舜，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也就成了舜帝的好助手。
在尧帝和舜帝时代，洪水泛滥成灾，百姓被洪水所困，民不聊生。舜帝也像尧帝一样鞠躬尽瘁，不辞辛苦地到各处巡查，哪里有灾难，舜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。他领导人民治理水患，为百姓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的好事。
有一次，舜帝要去南方巡查，他告别了妻子娥皇和女英，带领部下开始了遥远的跋涉。在巡查的过程中，舜因为劳累过度，在一个叫苍梧的地方生了重病。
舜帝离家之后，娥皇和女英一直都在惦念着丈夫的安危。这一天，娥皇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丈夫死在了南方的竹林中。娥皇从梦中惊醒，她对妹妹女英讲了昨夜的梦境。
妹妹，昨夜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我们的丈夫舜死在了南方的竹林里了。
哎呀，姐姐，真是奇怪，我昨晚的梦境和你说的一模一样。
天哪，难道我们的丈夫真的有了什么不测了吗？
姐姐，我一刻也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，我要到南方去找他。
好吧，我跟你一起走，苍天一定会保佑我们找到他的。
也是这个时候，远在南方的舜因为劳累过度，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。临死前，舜帝叫来了他的随从，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临终遗愿。
国君，你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，您吃点东西吧。
娥皇，女英，
国君，您在说什么呀？
我看见了娥皇和女英了，他们正在朝这里走来。
国君呐，你一定是在幻觉中看见了两位夫人了。我们现在千里之外的南方，两位夫人是找不到这里的。
不，我已经看到他们了，他们一定能找到这里，他们已经开始上路了。快，快去告诉他们，这苍梧山离家千里之遥，而且路上还有狼虫虎豹。告诉他们，不要来，一定不要来呀！
国君，你一定是在昏迷中待得太久了，所以出现了幻觉。两位夫人都在家中，他们是不会来的。
如果是这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 我死了以后，尸体不要运回去，不要把我死去的消息告诉给娥皇和女英。你们把我的尸体就埋葬在苍梧山下吧，我要留在这里陪伴着这里的满山翠竹，不要给大家增加麻烦。
顺帝，
顺帝，顺帝，
顺帝。
舜帝死后，人们尊重他的遗愿，把他安葬在苍梧山的南面。这里依山傍水，风景优美，舜帝就长眠在这里。
娥皇和女英自从离开家以后，姐妹两人相互搀扶着，开始了艰难的跋涉。一路上，姐妹两人风餐露宿，历尽了艰辛。当他们两人终于来到苍梧山的时候，却听说舜已经死了。他们两个只能伏坟痛哭。两人在坟前哭了三天三夜，眼泪流干了，眼里淌出了血。他们两人的血泪点点滴滴地落在了翠绿的竹子上，从此后这种竹子上面就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泪痕，人们把这种竹叫做香妃竹。
夫君为什么不等我？
丈夫，我和妹妹不远千里而来，你为什么不等我们见你一面再走啊？
丈夫，你已经不在人世，女婴也不愿独自活在世上。丈夫，我愿意随你一起共赴黄泉。
丈夫，我和妹妹来了，等等我们。
娥皇和女英在舜的坟墓前痛哭之后，姐妹双双纵身跳入湘江。湘江那奔流不息的江水顿时吞没了他们的身影，从此湘江也因此而闻名于世，成为一条著名的河流。
湘江的下游就是洞庭湖，旁边是洞庭山，洞庭山顶上盛产黄金，山脚下有白银，黄金和白银在太阳的照耀下金光闪闪，交相辉映。山中树木苍翠茂盛，各种花朵竞相开放，绚丽多彩，把洞庭山和洞庭湖打扮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
娥皇和女英死后化作湘江女神，他们保佑着洞庭湖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，物阜年丰。
每到秋天，洞庭的山水变得更加美丽，阵阵秋风吹来，湖面上泛起层层青移，树叶飘零，散落在水面，随着波浪上下沉浮，把洞庭湖点缀得多姿多彩。
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上，两位仙女踏浪而来，她们的样子翩若惊鸿，又像轻轻的春风卷起柳絮。他们就是娥皇和女英所化的湘江女神。
这两位女神经常往返于潇湘、九江之间，但她们从不携风带雨， 只是悄悄地来，悄悄地走，脚步总是那样的轻盈，仿佛是怕惊醒人们的酣梦。
他们经常从水天相接的远方来到苍梧山下，白云从他们头上飘过，清风从他们身旁拂过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与自然。
他们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苍梧山，目光中透露出淡淡的哀愁，那是他们对舜永恒的思念。
娥皇和女英化为湘江女神，是一个美丽动人的神话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这个哀婉的爱情故事，将会穿越岁月的风尘，永久地流传下去。